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良苑专区，
欢迎你收听良苑专区，这个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跟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有密切关系的节目啊。
我是阮一新，
我是万峰。那这个密切的关系呢，就是在于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分享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最新的消息啊。
啊，踏进五月了，我们又有新的选择题出场了。
已经考完了吗？过了几天？
五月一号开始就是考查经组长训练。最近呢，有同学跟我说，好像什么系统有一点问题啊，为什么我会得到零分呢？啊，应该呢是啊，除非你真的那么差，应该是不可能拿到零分。因为我们呢说已经注册登录，你一开始啊要考这个选择题的时候，你就25题一定要选。好，如果你随便点能拿到零分呢，也是机会率是很低的。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他点开了，然后呢又出去做了其他事情，那于是呢他就还有没有按那个成交，所以最后就变了啊，零分咯。
所以呢，弟兄姊妹要小心，预备好才开始参加那个选择题。
对啊，考题之前得祷告，对不对？考试之前祷告，然后考试以后也祷告，主啊赐我对的答案，然后就
最重要还是先听课。你如果光祷告，但是其实你没有听课，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态度。所以最重要是听课。现在我们启航课程呢，已经有10几门课可以考试了。那你就可以选你有兴趣的科目来听课，听完24堂课才参加考试。我们的考试呢是公开就是说可以打开圣经，打开讲义的，但是你要自己做自己，你不要说帮人做啊，代替别人做，这个就不行。
所以我们要非常留意了这个考题呢。现在我们16门课里头呢，我们已经有十几门了啊。那所以呢，就欢迎你来做，然后呢，做满8门课，有60分以上呢，就可以免考试进入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那你记得了，阮老师说零分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你全部都选 A 呢，起码应该有25分吧？
也不会了。我们设计考题的时候是很专业的，我们老师有几个老师来审题的啊。当然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还是很好学的，就觉得为什么我错了这几条呢？那我们呢，那个手机会告诉你你错了哪几条，然后呢，不会告诉你答案，你自己回讲义里面查找。万一你真的觉得查找不了，要跟老师讨论的话，你可以电邮来跟老师讨论。你要说明最好你是折一个图给我们看，你到底是考哪一题里面的 ABCD 是什么。因为每一次考试的每个人的次序都不一样，你不要说第一题是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把那个题目跟那个选项告诉老师，老师才可以跟你讨论的。
对，因为我们的题库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只是从海洋当中的题库选25题给你去考，所以呢就要留意这个情况了。还有呢，要特别留意呢，我们考试的时间只有24个小时。那如果第一次你点了考试以后，突然有人叫你，哎，万峰你出来啊，煮个饭吧，然后就超时了嘛，那就肯定是零分了，对不对？那下一次再考的话呢，你得在24个小时以内呢考完它。不然是永久零分了，得开一个新账号才行了啊。
同一个账号如果8科考到60分以上就是及格的话，那我们就已经有嘉许奖状。我们呢已寄出第2批的那个嘉许奖状啊，如果你收到的话，你要发个电邮来告诉我们啊，让我们放心呐 啊。还有呢，有一些已经报名本科的，你要耐心等候啊。如果你填了那个 得救见证写得不够详细的，我们邱长老就会要求你补充一点资料，那你就乖乖的啊，补充一下你的见证。
哎，那我问一下，怎么叫得救见证很详细呢？要多详细才叫详细呢？
啊，详细呢也只能写300到500字，不用写3000字。
对呀、
啊。啊，我们在报名表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信主以前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你的性格、人生观怎么样，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信主，有没有做认罪悔改的祷告啊，很明确的知道你要相信主，然后信主以后你生命有什么改变，你可以对比一下你之前跟现在信主以后生命有没有改变啊。还有再分享一下你现在的教会生活、家庭等等就可以了。
嗯，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每一个参与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不是为了拿那个文凭，而是呢，真正的委身于耶稣基督，也愿意呢，在教会里头呢，做美好的服事啊。
我们在五月份呢，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专题叫关怀事工。民工，我们呢、
哦、
去年呢做了几个关怀事工的专题啊，这个六集呢是特别关心在城市里面打工的一些农民工。
哦，农民工需要关心啊，收入不高，很多时候呢也没有户口，也他们的儿女可能分割两地，然后就也不容易哦。
其实呢，农民工啊，你不要以为都是年轻人呢，现在也有一些中年以上的民工啊。
嗯，对，理解理解。所以呢，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是不是单单待在教会里头就等着他们会来呢？还是我们真的要将我们的信仰呢传扬开去，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关怀他们，也我们愿意服侍他们呢？可能很简单啊，教会可能拿一些资金出来，就送一些饭过去给他们吃啊，送汤啊，绿豆汤啊，如果天气热的话，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美好的服侍。
嗯，当然呢，民工背后呢还有一些儿童的问题，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
嗯、对了对了，还有两代都在家乡，然后呢就男的在一个地方，可能老婆也在家乡，这个也很孤单的。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来这个世界拯救孤单失丧的人，那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好行为了。
嗯。我们呢五月份开始了，我们在良院网站还有在我们的微信里面义工每周精选呢，有一个栏目叫流星角，就是一些辅导的专题，有很多不同的辅导专题，比如说讨论到自杀的问题啦，堕胎的问题啦，离婚啦，情绪管理啦，或者是抑郁症啦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话题、
嗯、
其实我们那么多年来，我们辅导部的老师罗佳怡老师啦，朱如月老师啦，都写了很多文章，所以我们呢现在在微信里面会重温。我们也邀请了一个我们的良院的同学星星姊妹来帮忙录音啊，方便弟兄姊妹啊，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比较喜欢听啊多于看的，所以就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听听流星角里面的分享。以后呢，在良院网站，在义工每周精选流星角的栏目都可以听到音频。
对，阮老师说的对，我们良友电台是电台嘛，我们不是书局嘛，我们不是出版社，所以呢我们主要呢还是听的，写呢只是一个辅助啊。那现在呢，不如我们就先听一首歌，主你是我的盼望，之后呢就请我们的星星姐妹出来，特别谈谈流星角里头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自杀可以得救吗？
主你爱我，温暖我的心，主你领我，陪伴我，与我同行，当我软弱失望灰心时候，你将我拥抱在你怀里，主我爱你，歌颂你生命，主我属你，寻求你，渴望亲近你，单单注视耶稣你的荣美，吸引我来怀抱跟随你。
精神之流星脚，流星脚。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流星脚。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罗嘉怡老师的文章，自杀可以得救吗？曾经有听众来信问，基督徒可以自杀吗？也有听众来信问，自杀的基督徒可以得救吗？回答第一个问题，答案是，无论是否是基督徒，都不可以自杀。至于第二个问题，基督徒的得救与自杀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问题牵涉的是两个不同讨论的范畴，要处理生死有关的道德问题，都有相当程度的困难。下面我们尝试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自杀的问题。基督徒不自杀的原因，我们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学习。第一，生命是神所赐的，既神圣又尊贵，人不能随意毁灭。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中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十诫中神吩咐不可杀人，这杀人的吩咐包括杀害别人和自己，因此人不可自杀。第三，基督徒相信生命的主权是在神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将人从罪恶中买赎出来，所以人没有权利任意对待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在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中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第四，神在人身上有他所定的计划和旨意， 人的生死时间不应由人自己去决定。传道书八章八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第五，神按着他的计划和旨意创造人，是要人荣耀他。人的生命除了有神的旨意和计划，也有荣耀神的使命。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对于基督徒来说，生命是神所赐，只有神是生命的主，人只是生命的管家，因此也只有神才有掌控人生命的主权，任何人都不能给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做结束的决定。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人寻求自杀的原因。第一，精神病患影响。患有抑郁情绪的人容易有自杀倾向，患者身心出现焦虑、自我评价低落、没胃口、睡不安宁等症状，若不及早诊治，会因长期处于绝望的生活状况中产生自杀的念头。第二，生活中承受不了的压力。人在生活中常遇到工作、学习、经济各方面而来的责任和压力，特别当人遭遇挫败的时候，感到无力承担，以自杀结束生命作为逃避承担压力和责任的方法。第三，情感关系的纠结。人无法面对和处理亲密感情的破裂、关系的结束，比如婚姻离异、恋情以分手告终。破裂的感情和关系给人被拒绝、孤单、被遗弃的感受，有不能承受的痛苦也会引致自杀的情况。第四，久病厌世。身体的长期病患让人失去生存的盼望，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负累，自杀结束生命成为解脱的方法。第五，报复生者。感到冤屈和不被了解的问题中，有人以自杀作为生命的自辩，也借自杀作为对生者的报复。第六，非常的处境。在不愿受屈辱和保存名节的状况下，也有人会选择自杀。总体来说，人选择自杀的原因可归纳在两个向度。一，在于面对不能承受的痛苦，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况当中。二，是来自歪曲不正的思想决定。上述各项原因，有些是重叠于这两个向度当中，就是处于绝望境况，以致采取歪曲不正的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流星角，播音星星。
快，狠，准！
哎，手机叫你打功夫？
不，我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此话怎说？
马上下载良友圣经学院手机应用程式。良友学院 APP 学习更快、更方便、更准。
良友学院 APP 发吗？啊，不对，下载过来。
好，我们呢就报一下我们的考题啊。这一次呢，我们报两课的考题。第一个呢就是启示录，启示录我们是第一次报这个考题的。它的上部分说，启示录第二十章如何描述最后的审判？这段经文有什么重点？启示录第二十章如何描述最后的审判？这段经文有什么重点？下部分，从最后的审判的角度呢，请你看看个人或者社会的情况，给你带来什么的提醒？从最后的审判的角度，我们看看个人或者社会的情况，给你带来什么的提醒呢？那我们呢，也再念一下旧约中览的考题。 上一次呢，我们也用这个先修课的考题呢，一群这样跟你念过四门课。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单单念旧约中览的考题，请你留意啊。上部分是说，请你简述弥迦书的内容，请你简述弥迦书的内容。下部分，弥迦书的信息对于这个世代有什么提醒呢？弥迦书的信息对于这个世代有什么提醒呢？
啊，每一题总共呢是回答800到1200字，所以分两部分，上下部分呢就各一半了啊，所以希望大家掌握字数的控制。另外呢，为什么这一次邀请万峰老师特别要念旧约中览呢？因为我们呢四门先修科的考题，我们在 APP 里面，在网站里面都长期公布，但是很多听众呢就好像找不到一样来问我，那个旧约中览新的考题在哪里啊？我说已经在那个先修科里面咯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要在独立的报一次旧约中览。还有呢，我们在 APP 里面也标注了这个是新的考题啊，就是说如果你是用以前的 OTG U 盘来听王汝燕老师的旧约中览的话，你就按照以前的旧的考题，你现在是听骆云秀传道的新的版本的话，你就要按刚才所念的新的考题了。
骆云秀老师呢很用心啊，他呢之前呢做过跟袁泽善牧师一起做复活节特辑，然后呢之后呢现在又在预备一些新的特辑了。那所以呢我们很希望呢弟兄姐妹经常留意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让我们整个学院呢是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啊。还有呢万峰，我也在写这个崇拜学的课程啊。
这个要等到明年才出场。
对，没那么快，我累啊，一课得写4000多字，然后呢我就24课呢就写10万字，所以也得歇一会儿，不能够13课写完
了。我们为万峰老师来祷告，希望他更努力的学好，还有就是写好这个崇拜学。我们下个礼拜了，我们万众期待的一门新课终于出场了
啊！是林真儿老师的新科目啊，他就是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啊。让我再介绍一下林真的老师的，是旧的老师，不是新的老师。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听他的课。以前他有一门叫青少年事工，我们现在已经挪到启航课程，让更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来学啊。本科里面呢就多了这一门先修课，下个礼拜就出场了啊。这个青少年培育与辅导了，就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要讲一讲圣经辅导里面讲到的跟青少年辅导的一些特质。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比较实际了，很多问题会讨论的，就是青少年辅导面面观。
对了，因为呢我们辅导呢有一些大方向还有大原则，然后呢青少年的辅导呢也有一些的大方向大原则，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就特别针对每一件事情呢去帮助青少年，例如呢有孤独啊、恐惧啊、愤怒啊、挫折啊、忧郁啊、爱啊、约会啊、同辈的压力啊、父母的关系啊、叛逆啊、性欲啊、婚前性行为啊、同性恋啊、酒精、毒品、色情、家庭虐待、校园霸凌、饮食、睡眠、注意力，还有生理残障啊，这些辅导哇很厉害啊。
啊，林真的老师呢真的是专家来的，因为他家里呢就有3个青少年每天呢还要培养孩子读书，因为他是在家教育的，所以呢从小就已经带着3个孩子一起成长了。现在他的大儿子呢真的是青少年的阶段，我知道大儿子呢最近还出门一次去参加短宣啊，他的儿子了真的很乖啊。
对了，
很有宣教的心智。
所以呢青少年辅导呢从一个亲身有经验的妈妈还有辅导员呢，是他也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记得呢我妈也是一个辅导员嘛，她也是做这类型的工作。她就说以前呢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青少年打游戏。 但是呢，我看见万峰你从打游戏当中呢，学会这么多东西呢，也学会这个判断力，我不敢说我不喜欢别人打游戏了。
嗯，当然呢，打游戏还是要小心，不要上瘾啊。我们在这个青少年培育辅导里面也会谈到上瘾的问题。
我经常说，看圣经看上瘾行不行？
当然，这个也是
上教会上瘾了，行不行？
啊，我们就是说要时间分配的好一点哈，啊，就是不受控制，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我们有自由嘛，对不对？在这个辅导课里面呢，我真的很期待可以听到怎么样帮助那些青少年，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良院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已经是父母了，很多很多的长大以后的子女不愿意到教会啊，不愿意再回教会，那怎么办呢？
对啊，千万我们不要救了千千万万的灵魂，但是丢失了我们自己家的。
嗯，所以呢，从小培育小孩子认识圣经很重要。又到万峰老师来讲讲我们的森林的时候了。
嗯，记得留意呢，我们电台的喜乐森林啊，这个是我们全人培育成长课程，就可以特别帮助无论我们的小孩子们，我们的中孩子，还有大孩子呢，总之他是大概6到12岁，就是青少年的前端呢，他都可以参与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老师版，有学生版，你都可以收听，让我们的孩子呢真的好好成长。还有一档节目呢，在每一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在我们的良友电台爱广播频道92.75千赫播放呢，叫儿童圣经故事。所以呢，也鼓励我们真的在信仰里头好好栽培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也成为这个敬虔圣界侍奉，还有什么
传道，
传道的年轻人啊。
对啊，其实呢，这个基督教家庭培育了一定要从家庭开始，就是从小开始。当然呢，如果你说啊，现在我的儿子都已经18岁了，现在来传福音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但是呢，要更努力的来装备他。
对啊，传福音1岁的时候就得传了吗？等18太迟了，但是亡羊补牢还为晚，还有时间，加油
啊！所以呢，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来装备自己啊，学会怎么样关心青少年。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听《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好，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的哀愁，悔改礼貌作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烧中人